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语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欢迎您收听华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报告有关阿根廷冠状病毒以及美洲的新闻，并且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我们的网站是 www.rae.com.ar。在我们的网站上，您还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是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的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呢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拒绝了最高法院下令将资金归还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裁决。在罗萨里奥，冠状病毒病例增加了300%。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游击队在宣布圣诞休战后释放了2名人质。委内瑞拉反对派呼吁终止胡安·瓜伊多临时政府。在赢得世界杯后，莱昂内尔·梅西感谢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迎接。世界冠军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在他的家乡圣菲省普哈托市接受表彰。接下来为大家详细报告以上新闻。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批评最高法院下令将资金归还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裁决。国家元首断言，对于联邦制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因为该裁决在最富有的城市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本周三，最高法院命令国家政府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支付共同参与税总额的 2.95%。通过这种方式，法院废除了2020年玫瑰宫的一项决定，因此扭转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的联邦资源的增加。这一增长是由前总统马里西奥·马克里的政府颁布的，他与首都现任政府首脑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属于同一政党。该措施随后引起了其他省份的批评。与此同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辩称，该市对国库的贡献比例更大，因此与之对应的共同参与资源的比例就更大。在罗萨里奥，卫生当局警告说，冠状病毒病例增加了300%。在此背景下，这一圣菲省城市的卫生部长莱昂纳多·卡鲁阿纳呼吁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期间格外小心，避免传染。这位官员警告说，测试中的阳性率增加了40%到45%。他还要求使用口罩照顾老年人，环境要有交叉通风，并且不要带着症状参加聚会。 在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游击队释放了自11月以来被俘的两名未成年人。人质在阿劳卡被绑架，叛军指控他们用炸药袭击社会设施。这些年轻人被移交给由检察员办公室、天主教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成的人道主义委员会。释放发生在民族解放军游击队颁布的圣诞节休战的背景下，同时他们正在与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的政府谈判和平协议。在委内瑞拉，几个反对党呼吁终止由反查韦斯主义领导人胡安·瓜伊多领导的所谓临时政府，理由是该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失去了认可和国际支持。2019年初，临时议会领袖瓜伊多无视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第二任期，自封为委内瑞拉掌舵总统，大约60个国家随后承认他为委内瑞拉最高权力机构，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卡塔尔赢得世界杯后，莱昂内尔·梅西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来与阿根廷国家队一起庆祝的球迷致敬。在他的 Instagram 上，这位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断言，不要试图理解他，阿根廷无论好与坏，我爱你。梅西附上了大篷车的图片，球员们乘坐大篷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从一辆敞篷巴士上向球迷挥手致意。据估计，约有500万人前往阿根廷首都庆祝第三次获得世界杯。阿根廷国家队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在他的家乡圣菲省布哈斗接受了表彰。在他的人民的鼓掌声中，这位技术教练收到了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着布哈斗人民和领导层致他们的浪子。在简短的讲话中，斯卡罗尼表示，这是每个人的胜利，老实说，这支球队为人民而战。与此同时，在卡塔尔打进四球的前锋朱利安·阿尔瓦雷斯，在他的家乡科尔多瓦省的卡尔钦获得了这一殊荣。曼城球员说，感谢你们给我的这一刻，我一直梦想赢得这场比赛，在22岁时实现了我的梦想，这太不可思议了。本周四，国家队的守门员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他的城市马德普拉塔接受其人民对他的赞扬，他们已经在这一温泉城等着第五了。他家门口的巨幅画像上写着，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快乐。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新闻的主要内容。近500万人与国家队一起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庆祝获得世界杯冠军。莱昂内尔梅西将他的胜利献给了在2014年决赛中输给德国队的球员们。对于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来说，昨天的日子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阿根廷球员离开集结地返乡，其中梅西抵达罗萨里奥。秘鲁被罢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的家人在墨西哥大使馆获得政治庇护。厄瓜多尔吉里尔摩·拉索总统宣布2025年将寻求连任。接下来为大家详细报告以上新闻。阿根廷队在卡塔尔赢得世界杯后，约有500万人走上布宜诺斯艾里斯街头迎接阿根廷国家队的归来。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首都7月9日大道上的地标方尖碑周围，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会。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及春天的最后一天，这座城市人群聚集的景象传遍世界。球迷们期待的是能够在距离该市约300公里的埃塞萨看到从阿根廷足协大楼离开的球员们。在一辆敞篷巴士上，世界冠军们迎接了在连接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郊的里切里高速公路上等待他们的大量人群。由于路上人多拥挤，4个小时的时间里，敞篷巴士只前进了15公里。国家队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被称为是斯卡罗内达，他的队员们在前进的敞篷巴士上跳跃、唱歌和跳舞。但在到达城市入口后，考虑到越来越多的球迷，他们决定改变路线，取消陆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行程。然后他们被转移到一个军营，一些足球运动员在那里登上直升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飞跃。飞行结束后，小队回到了足协，球员们从那里回到各自的家。在大篷车开始行驶之前，莱昂内尔·梅西在他的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将卡塔尔的胜利献给了在2014年世界杯决赛中输给德国队的球员们。在他的 Instagram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这位阿根廷队队长回忆起他小时候在家乡罗萨里奥的格兰多里俱乐部踢球的经历。梅西表示，从格兰多里到卡塔尔将近30年过去了，足球给了我很多的快乐，也给了我一些悲伤。他继续说，我一直有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我不想停止尝试，即使知道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梅西继续说，我们赢得的这个杯赛也是为了所有那些在我们参加的前几届世界杯上没有实现这一梦想的人，比如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对于这位巴黎圣日耳曼球星来说，每个人都应得到这一奖杯，因为他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努力工作，并且和我一样渴望它，即使在那我们应获得的该死的决赛中。而且梅西说，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也有迭戈马拉多纳从天堂对我们的鼓励。而且所有那些一贯支持国家队的人，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结果，而是关注我们的愿望，即使事态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梅西总结道，很多时候失败是旅程和学习的一部分，没有失望就不可能成功。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学与环境。安德里亚·加马尼克被评为2022年阿根廷国家研究员。生物化学家和病毒学家安德里亚·加马尼克被授予阿根廷国家2022年研究员称号，以表彰他的职业生涯以及对阿根廷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贡献。据官方消息，由于被授予2022年阿根廷国家研究员称号，加马尼克将获得一枚金牌和250万比索的奖励。作为勒卢瓦尔研究所病毒学实验室的主任，加马尼克领导的科学家团队于2020年5月推出了 GOVIDAR，这是阿根廷首次检测冠状病毒免疫反应的测试。2009年，他因对登革热病毒分子机构的研究获得了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性科学奖。2016年，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同样的奖项，有些人称之为女性诺贝尔奖。加马尼克最初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拉努斯，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进行了病毒学博士后培训。在阿根廷发现了一种新的侏儒恐龙。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周一报告说，一种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阿根廷巴达哥尼亚的新小型恐龙被发现。1980年代初期，在里奥内格罗省罗卡将军市以南的萨利特拉尔莫雷诺镇附近发现了第一块化石遗迹。这个新物种被命名为巴达哥贝尔达格里斯达达，意思是巴达哥尼亚凤头壳是甲龙科节节龙科的一部分。虽然还不可能组装出完整的骨架，但发现的遗骸帮助科学家们了解它是一种新的甲龙物种。其特征是颈部和肩部有大刺。该恐龙保存最完好的部分之一是股骨，它只有25厘米长。这让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史前动物的长度在2到3厘米。根据古生物学家的说法，这些恐龙的体型较小，可能是与一些岛屿侏儒症有关。因为巴达哥尼亚北部的岛屿缺乏食物，在白垩纪末期，大西洋的一条支流进入岛屿，以这种方式小生物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这些四足和草食性恐龙的骨骼经常在北半球被发现，但在南半球却很少见，只有少数来自澳大利亚、智利、南极洲和摩洛哥的物种除外。科学家们强调了它们与这些恐龙的相关性。对这个新物种的完整调整对这个新物种的完整调查最近发表在《系统古生物学》杂志上。 鲸鱼对抗气候变化和蓝色经济的关键。阿根廷科学家强调了鲸鱼类动物对海洋肥化和碳捕获的贡献。碳是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之一。与此同时，鲸鱼保护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兼传播项目协调员 Roxana 指出，梅里基金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通过提高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生产力和旅游业来衡量该物种所提供的生态系统和社会服务的价值。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凭借巨大的身体，他们有能力捕获人为来源，他们有能力捕获人为来源的二氧化碳，这比一棵树要多得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可捕获33吨，可以超过100年。他指出，当鲸鱼死后尸体沉入海底时，这种气体会保留在海底，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并像森林一样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但这不是它唯一的生态系统功能，鲸鱼也是海洋的重要肥料，通过以磷虾为食和排便，它们补充了营养，使藻类和其他微生物得以生长，而这些微生物反过来又成为磷虾的食物，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问题是，尽管鲸鱼对生态系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们却是受人类活动造成或加剧的环境失衡威胁最大的物种之一。比如像气候变化、塑料垃圾以及海洋污染。鲸鱼保护研究所和海洋联盟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气候变化对雌性南露脊鲸生存的影响。根据发表在科学杂志《科学进展》上的这项工作，厄尔尼诺现象后，雌鲸死亡率增加，这可能会延迟甚至阻止新标本的诞生。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以海洋温度波动为特征的现象，它会导致海面变暖，从而减少磷虾的数量。这降低了喂养的可能性，尤其是影响处于生殖阶段的雌性。这些鲸鱼有一年的妊娠期和一年的哺乳期，这意味着它们的机体过度劳累，导致它们体重下降。正如这些年来基于照片识别和多年来鲸鱼图像比较的研究所示。生物学家、鲸鱼保护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兼研究主任玛利亚诺·西罗尼解释说，有证据表明海流和风强度的变化、海水温度的升高和水中有机物的数量有利于导致赤潮的藻类大量繁殖。由于对商业捕鱼的严格监管，这项活动不再对鲸鱼构成威胁。但今天，由于其他的因素，它们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也就是上述的气候变化、塑料垃圾与船只的碰撞、近海地震勘探和当其被渔网捕获时的纠缠。自2014年以来，该实体与 Gonisset 科马修国立大学以及一些本地和国际科学和保护实体一起开展了追踪鲸鱼项目。该计划允许对65个南露脊鲸标本进行卫星监测，通过使用放置在它们身上的传感器，可以在不改变它们的行为或健康的情况下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成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鲸鱼，并强调拥有海洋保护区对其保护的重要性。此外，为可能对该物种和其他海洋物种产生影响的活动，如渔业、石油和航运， 推荐新的法规。梅毒病例再次增长，15至24岁人口占 44%。 梅毒，一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留下后遗症的性传播疾病的增长曲线，在过去10年中持续增长，尽管在2020年由于大流行而显著下降，但在2021年再次上升。新报告显示，15至24岁的人口占 44%。 数据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应对司第39期流行病学公报，该公报刚刚发布。报告称，自2010年以来，全国梅毒发病率稳步上升，过去五年增长非常明显。2019年男女梅毒发病率达到每10万居民 56.1 人的峰值。2020年病例数显著下降，为每10万居民 23.3 例，但去年开始明显增加，病例数达到了每10万人 26.5 例。报告指出，对2022年记录使我们可以假设明年的趋势将接近大流行前的数字。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疾病，有一种非常简单且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治疗方法，也就是用青霉素。专家表示，如果及时治疗很容易治愈，但如果发生在后期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专家提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所谓的先天性梅毒，它是在怀孕、分娩或哺乳期间通过母亲传染给胎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强调了要求所有孕妇接受梅毒检测的重要性。专家说，如果不及时诊断，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可能导致胎儿死亡、先天性骨骼畸形、感官神经系统疾病等各种疾病。根据报告，2021年在拉潘帕、圣路易斯和里奥内格罗等省份观察到的特别高的梅毒值。从年龄分布来看，与往年一样，登记病例最多的是青少年和青年男女，15至24岁的群体近 44%， 甚至是25至30岁的群体占 31.4%。 对医生来说，这一现象可能与性行为的改变、保护减少、性伴侣增多、为性吸毒以及由于对感染艾滋病毒恐惧的减少有关，因为对这种疾病的治疗越来越好。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为了获得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IO 卡片，您可以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IORAE@gmail.com。我们呢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